陈志文，我们上了将近两个月，这个星期是第七周啊。原来是有排九个星期的课程。那当初在规划课程的时候，是预计有九个星期，一百零八个小时。然后我在排这个进度表的时候，就发觉好像太多了，时间排太多了。后来就腾出一半来，我们上千字文的书法。上午上千字文的课程内容，下午写书法。不过上还是有剩余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提早两个星期。最后第七章、第八章昨天也上完了。所以今天最后这三个小时，我想就跟大家再做一个总和啊，因为这个千字文它那个章节架构，我们大家看过那个科判表就知道啊，它是建立在那个就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个大纲底下啊，所以我们最后这个总结就跟大家做一个复习，我就透过这个大学的几个项目哦，上次讲有三纲八目、两纲八目，那我们透过这几个纲目啊，来了解一下这个大学四书里面那个中庸大学那个大学这一篇啊，它有的一些重点精华啊，那么古今对照一下。古代的大学讲的是什么内容？现代的大学，大学生又是如何？我们做一个对照看看。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叫做大学新视野，是这个新啊，新视野啊。那你也可以当作是新旧的新，但是呢，它应该不叫做新，不属于新旧那个新，因为以传统文化来讲，大学是2000多年前的啊这样的一个思想架构。然后我们对照现在才是叫新的大学，反倒是现在新的大学啊这种意涵、这种概念啊，跟我们旧的大学有什么落差，有什么不同啊？虽然我们课程大部分的课程是设定在蒙学是小学啊，那小学跟大学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啊？大学是建构在小学的基础上啊。问题是我们这百年来啊，我们是一群叫做失学的一群啊，从小都没有真正上过学啊。这里所谓的学，就是我们过去常常讲的这种由模仿到觉悟，由幼稚到成熟这样的一个求学历程啊。我们连最基本的这一些蒙书，我们这一代都没有读过啊。那现在大家普遍要觉醒了啊，知道说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大家一起来发扬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那么从几个这个纲领，大学生应该具备的素养，就现在的大学生了啊。然后呢，在网上探索传统的所谓大学应该具备的啊几个目标，然后从大学里面讲到的所谓的第四代时间管理，有大学讲到本末先后的问题啊，最后讲到三个心啊，还有四书啊。这是我在学校里面教四书多年的一个心得的一个整理。然后我们台湾有这个文化基本教材在高中啊，那国中小现在是 没有规定一定要上传统文化基本教材。那高中早期都是列入必修啊。那最近这一二十年呢、啊、有一些局势的一个演变啊，传统文化面临一些严苛的挑战啊，所以在那个高中课纲里面啊，也变成从早期的必修到现在连要保住这个选修都有点困难啊，等于是在夹缝里面求生存啊。所以在目前还有一批有心人士啊，在国语文界啊，还是有一批有心的啊国文教师对这个很重视的啊，所以大家一起在努力当中。那我这份资料呢，也是提供给他们这些有心的老师们做参考。那我就把在学校里面教学的一些经验啊，给他们做一个分享，在这里也跟大家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之前在千字文上课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说碰到一个生字，你对它的意义，到底这个字含有什么意义？你要如何去掌握？啊，如果手上刚好没有词典，没有字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你脑袋里面装了多少个词，跟这个字有关的词，你去做联想，就把它罗列出来，啊，罗列出来，然后去看看，啊，从相关的词。因为很多我们这个传统的汉语词啊，它常常都是同义副词，意思相同的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啊，那你从这个字跟它有关的造词，啊，观察起来，哎，就可以联想到它是不是有另外的一个含义啊？比如说我们讲转啦、啊，就转折啦、啊，就运转啦、啊，哦，那就跟那个折有关系，跟运有关系，啊。就一个一个联想，那最后所有有关联的词啊，总合起来应该就是这个字的含义。再看你的上下文，你觉得哪一个适合你所需要的，就这样子去啊去取舍啊。所以我在讲大学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一样会在课堂上让学生造词啊，用大这个字做结尾的词，还有用大这个字开头的词。啊，就大什么大什么大什么，或什么大怎么大怎么大，啊，让学生一个一个去联想，啊，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你就把这个他讲的答案通通都写在黑板上，因为很多教学活动哦，很重视那个过程，只有那个过程学生印象才会深刻，啊，你如果直接告诉他啊，这个大就是什么意思，不到一分钟就把这个解释完了。停留在他脑海里面的印象很容易就忘记了。那如果有一个活动让他去从头到尾参与，他就会印象深刻啊。所以就这样用大去做这一个词汇的连结啊，我们试着看看了，大家现在想用大做结尾的词什么大？广大？哪个数？啊，硕大啊，硕大。还有呢？来一个一个说，来。有容乃大，我们尽量简约两个字就好了。啊，还有什么大？好，没关系，想到再说。啊？宽大哦。好，再来换伟大。好，再来慧晶。量大福大。好，齐恩摇头头大好，后面啊，那个余真你也摇头。你看教育部国语词典里面有159个，你才讲了5-6个也就没了吗？应该还有很多，没关系，你有想到的大通通都讲。没有，换这边。怎么那么快都词穷了啊？伟大，对啊，哎， 啊，蛮烦。强大，好强大，哎，名言都讲完了。好，这边自大，对啊，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啊。再来，大丈夫，我们现在是把大摆在尾巴，摆在结尾。其实可以想了很多，你从水啦，从山啦，从树啊，从各方面啊，有很多大吧。还在前面，没有就是不大嘛。嗯，远大，远大还啊，光大，对啊，还有很多大啦。啊，我们就直接看，因为要做这个。做这样的活动你就是要开头的结尾通通都一起可以讲。那这样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关系缩小范围，只设定在结尾是大的。那个教育部国语词典就现在它已经改版了，这个是早期的那个版本。你看我们看看它，我这个是照列的，博格大是国名吧，博大、北大、包大、保大、不大、无后为大、怕不大、庞大、彭大啊，这个不要念了。命大、木大、发扬光大，刚讲过了。肥大啊、哦，我们找两个字的，放大、倒大，这个是在做什么？做面条是吧？头大也有啊，斗大、豆大啊，电大、多大、独大、多大、特大、头大，真的有头大啊，天大、地大。老大、年大、脸大、量大、高大、国大、广大、扩大、宽大、自大、宏大、宏大、巨大、强大、雄大、正大、壮大、长大、盛大、硕大、诺大、自大啊。从这些然后我们再去缩小范围，跟大学生应该具备的条件、应该具备的素养有关的是哪些？刚才不是列了很多嘛，对不对？那跟你认为你心目中理想中的一个大学生，各位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有的在家自学，在家自学也无所谓，反正你如果按照一张一般的学制，你到了适当年龄啊，已经是大学生的年龄，所以你接受过传统文化，你来这样子思考，到底一个大学生应该有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够资格成为大学生啊？不过我记得这个答案好像在前面上课已经公告过了啊，因为太多了啊，这个答案内容很多项，所以最后把它浓缩成四个就好了。我们在要求学生要达成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给他太多目标，太多选项，四个其实已经够多了最好是两个两个、三个，或者是单独一个目标，那更明确所以我后来就跟他归纳成这那白字看得不太清楚把它简约成我们之前不是讲博学于文，约之于理，约就是简约。刚才那么多的大，你全部都倾倒给你的学生，然后要求他你的目标这几个大你都要做到，他真的当然当下就头大了所以浓缩成具体可行的、可大可久、可长可久的就列出了这四个大：宽大、博大、宏大、伟大。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要落实一下了，这些都是形容词都是在修饰名词也就是说它修饰的对象是什么。好，这个答案就让大家来填了。宽大指的是什么？ 对，心胸啊，博大呢？学问宏大呢？宏大是什么？视野、见识，嗯，伟大呢？志向，还有呢？是我们常常讲什么什么伟大？哎，人格伟大啊、哦。当这个填充题这个空格有两个以上的选项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比较看哪一个更贴切啊，然后找出一个最符合我们需要的答案。心胸宽大，学问博大，见识气势宏大，最重要还有人格伟大。这四个目标，四个条件，如果都具备具足的是的话，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大学生了，算是一个君子了。就算他没有上过学校，不要说没上过大学，连中学小学都没有读过，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所以大学不在于你是不是有那张文凭，而是你是不是具备它的内涵，具备这几个条件。有了这些条件，你没有毕业证书，没有那个学位学历啊，你也一样是一个大学士，还不是大学生而已。那如果你这四条，不要说四条都具备，你具备三条、两条、一条，也都不错了，啊，都远比现在硕士、博士都还了不起的，啊，所以我们从我们所了解的传统文化当中告诉我们的这个大学应该具备的条件，啊，或者我们就从词典里面所谓的大当中去把我们所心目中理想的大学生应该具备的这些条件把它摊开来看看，那进一步再分析心胸宽大，我们把它再明确一点啊，来看看这个心胸指的是我们的容量，心的容量就是一个容器，然后呢底下学问跟气势就是它的内容物，里面装的是什么？最后整体的展现就是人格。你不是写了有容乃大吗？有容包括你的容量够大，再来你的内容物，你装的东西是充实的，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这样子才能够称为大啊，有容乃大啊。所以各位看啊，心胸宽大，你这个容器才会够大，容器够大，你才能够装进博大的学问啊，博大的学问装进去了以后，你的见地、你的气度、你的气势啊，这些跟着大，整个人格。人格这个格就是格局啊，格局很重要，建筑物像我们这些格局很大，你自然走到这里面来，就心胸也跟着宽大。那格局小小的，除非你是像尤以《陋室铭》讲的那样，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你要有德，你才能够掩盖过去这个外在的局限，否则的话，人你要是境随心转还是心随境转，有能力力量够的话是境随心转，力量不够的话是心被境所转啊。 好，分析完大，再来看这个学。学我们讲过了，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第一个就是仿效的基础阶段，这个是朱熹所讲的，学之为言孝也，孝就是仿效啊。第二个是觉悟，就是成熟阶段，就说文学者觉也啊。那名词的部分呢，有道术啊，道就是理论、哲学、佛学、数学、科学、哲学、医学等等啊，这些理论的部分啊。术是技术、百工技艺、各种学问。这个道术这两个字是清朝一个学者叫毛奇灵他下的定义，学者道术之谓也。啊，奇怪的奇，年龄的龄，毛奇灵啊，这个一位学者也是四书方面的研究者啊，他有一部四书学方面的一个著作。另外还有一个是教育的场所啊，这是学的含义。我们不管是大也好，是学也好，用现代的这一些语言学、语义学、文法，用种种的现代的方法来重新解读传统的这些文具啊，其实都不相违背，可以互相发明，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具体的、更有条理的去掌握词义啊。所以把这个大学合宽啊合起来来观察，大跟学这两个字啊。就刚才讲的大要心胸宽大，要学问博大，要气势宏大，要人格伟大。那学呢，你要从基础阶段的模仿仿效到成熟阶段的觉悟，这样你才够资格，有条件合乎这样大学生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好，这就是目标，目标先定立好啊，达成这四大目标啊。当然这个过程你要从模仿阶段到成熟阶段啊，这合起来才叫大学啊。接下来就浮现下一个问题了，有了四大目标，再来要怎么样去落实去达成这四个目标。这些目标不是摆在那里好看的啦，不是装点门面的啦，而是具体可行的，否则的话就变成空谈啊。怎么样达成这四大目标？其实在中庸大学，在大学那一篇里面已经都把答案都讲得清楚了。大学之道在什么呢？明明德。明明德，各位有读过大学或听过讲解、上过大学吗？有没有？没都没有。好，没关系，那先听一听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去详细啊看一个注解。明明德，这个明，第一个明是动词，就是恢复光明，当作动词用，让它恢复光明。让谁恢复光明呢？让明德。第二个明是形容词，光明的德性啊，恢复光明的德性。儒家就在讲这个明明德了。那各位佛学的方佛法都不算是初学，都了解人众生皆有佛性，对不对？明明德的观念跟我们开发佛性不是完全一样吗？每个人都有佛性啊，成佛就是开发佛性的过程啊。从初一到十五的月亮一点一点的放光明，所以那个明德就是我们的每个人的佛性啊，每个人的佛性。明明德就是啊，开发我们的本性。那因为这个是在学校里面讲， 不好把那个佛那个字明白的摆出来，哎，是只能化妆一下，叫做潜能，开发自己的潜能，啊，套用现在的一些术语，啊，开发自己的潜能，人是有无限潜能啊，这外面都已经这样子讲了，这句话大家都不会质疑，啊，开发潜能。那你讲说开发佛性啊，这样他们就有意见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在对外要弘法，对出击就是要运用种种的方便，善巧方便。所以不管是从文学角度，从科学角度，从各个方面，啊，都是可以跟佛法相结合。啊，第二个是大，整个大的架构。要落实这四大目标，就从这几个方向、几个方针、几个方法去实行、去实践，好，去恢复光明的德性，啊，去结亲人、亲近人民、人民爱物，哈，啊，然后要念之在之，不忘你的至善。啊，刚才讲到潜能了，啊，那现在就是要用世间的语言、世间的概念，啊，来辅助我们，啊，对，一般我们讲佛法啊，讲佛法讲要怎么样能够开发自己的本性啊，怎样让自己的光明显露出来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留意哈，啊，留意一些资讯，什么样的资讯呢？有助于我们弘扬传统文化，不管是儒学或者佛学，啊，对我们在以我的立场，就是对我讲这门课有帮助的这一些观念、这一些图片、这一些资料，时时留意啊，都可以纳入为辅助的教材。啊，像这个也是我在无意中发掘的哈，啊，就拿进来做参考。他讲到这个大脑，一般是讲大脑的潜能开发嘛，啊，那我们从大脑着手没有关系。大脑分成这三个部分，啊，它有这个是第一层，就是就最外面了，啊，最外面就是大脑哈，啊，就叫大脑，它负责理性的部分，是思想判断、理智分析的。这个区块，进一步再往里面的那一层叫做边缘脑，它是掌管情绪的部分，包括喜怒哀乐、荷尔蒙分泌啊、胃口啊，还有压力的反应。最里面那一部分叫做脑干啊，它是负责消化、呼吸、血液循环，这些是非自律神经的。你的血液循环，你就说好，哦，我可以控制，我可以控制。你能控制的是什么？能控制的是那一些什么思想判断、理智分析，那是可以理性控制的。啊，至于这些喜怒哀乐、荷尔蒙分泌、胃口和压力，可不是随意让你控制的了。再往深一层，这个消化、呼吸当然可以憋着不呼吸了。那，啊，你说好，哦，下令，我现在下令暂时停止消化，不行吧？啊，血液暂时不要循环也不行嘛，那不是随便你怎么可以控制的，啊，那是由脑干啊那些神经系统、中枢神经啊在控制指挥的。先了解这些，然后再进一步看怎么样开发你的啊潜能。这个上次也看过了哈，啊，我们的脑波啊，按照这个频率。最高的从13赫兹到30赫兹的那个范围叫做贝塔波，这个叫做外部意识啊，就是泛指一般清醒状态啊、说话等所有意识状态。像各位，我现在在讲课，你在听课，我们的脑波都处在这个状态之下，都是贝塔波。进一步降低了它的这个频率以后，大概大约在8赫兹到12赫兹，这个叫阿法波，啊，是 内部意识它是紧张感松懈啊，进入冥想这个状态啊，这个冥想就是远离啊，就不要想了啊，目标就是不要有念头啊，但是彻底的没有念头那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只能说让他的那个脑波就是那个频率啊降得越低越好啊，继续往下降，就四赫兹到七赫兹啊，这个是西塔波，进入内心的意识，就深层的冥想还有睡眠状态。然后到了最低的是一赫兹到三赫兹，这是德塔波，无意识状态，深层的睡眠，还有三昧境界，三昧就是正定的这个境界。各位，你看哦，它还是最少还是有一赫兹啊，没有说是零赫兹吧。好，这是我们从这个医学角度的观点来看脑部脑波的活动状态，还有前面那种从大脑边缘脑到脑干，从这个地方进一步去了解。然后呢，我又看到了一篇文章讲到脑呼吸，这是韩国人李承宪啊，他写了一本书叫《脑呼吸》，这篇文章是从那个《琉璃光》杂志里面看到的。有一位雷九南博士，他对这方面也有他长久以来他这个深刻的体验。他说，当我们能够进入脑干，那种感受是喜悦，是包容一切的爱心，也就是悟道的体验。进入脑干，刚才不是从那个最外围的大脑啊很理性的思考的，然后进入那个中间那个边缘脑啊，那是情绪方面的啊，最后你要进入脑干，能够进入脑干的境界，那个是很喜悦的，同时你就可以包容一切，就有那种爱心。我们这边的水结晶那个实验室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爱，对不对？就是关怀，就是爱心啊！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如何让我们真正能够发挥出那种最纯净无邪的爱心。那这个李承宪先生说，这就是一个悟道的体验。那悟道就是我们刚刚讲大学这个第一个明明德嘛，明明德就开发你的潜能啊，把你的佛性彻底开发出来，那就是悟道的体验。一旦有每个人有这样的体验呢，他的生命就会全心全意的为整个地球的福利来奉献，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宇宙没有个体，只有整体，为了整体的福利来努力，也就是为我们自己个体的幸福在努力。这个时候你就自自然然就会去亲民了。刚才讲说心民，心民那个心就是狗日新又日新的日新又新，用心也讲得通啊。这一面镜子满满的镜面都是灰尘，就布满了尘垢，就好像我们的心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啊，时时要怎样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你把这些污垢尘埃通通擦干净了，就焕然一新了啊。所以心明这个心就是动词啊，你自己的烦恼污垢清干净了，你也要让别人一样可以能够日新又新啊。如果只为了个体的幸福而伤到其他个体，结果是伤到整体也伤到自己。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进入那个脑干，进入那个悟道的境界，了解到这个宇宙是一个整体，这个就体现了佛家所讲的叫做无缘大慈，还有呢同体大悲。什么叫做无缘大慈？无缘，没条件的， 不是讲条件的，讲条件说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对我不好呢加倍奉还。那无缘大慈无条件的爱，在这个世间无条件的爱不多见，就你所看过的什么样的爱可以算是无条件的爱啊？对，就是母爱，任由这个子女对你怎么样的这个嫌弃，对你怎么样的这个憎恶啊，再怎样的逃离你身边，这个母爱永远不会停止啊。所以在我们世间法里头啊，还可以找得到母爱是无条件的，否则朋友之间你做得到吗？做得到无条件的付出吗？很困难，夫妻之间也不容易啊。那真正要达到这一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研究教理你知道，那时候菩萨要达到很相当的境界才真正做得到啊。所以在雷九南博士那一篇文章里面，他提到如果我们要进入那个脑干，刚刚不是说你如果进入脑干就是有悟道的喜悦吗？你要从大脑进入边缘脑，从边缘脑进入脑干要通过两道关卡。第一道关卡就是从大脑进入边缘脑啊，这个关卡怀疑是这个关卡的特质，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怀疑你就进不去，你只要去掉了怀疑你就可以从大脑进入边缘脑，这么简单。好啊，我不怀疑了，你嘴巴讲不怀疑，心里面大疑特疑。你要知道贪嗔痴慢疑这是什么根本的烦恼啊，你要断惑就是要断这些根本烦恼，那谈何容易啊！啊，以为嘴巴说我不怀疑了就真的不怀疑了，不是那么容易的啊。第二道关卡，从边缘脑到脑干所面临的是恐惧啊，恐惧要突破这两关才能够进入脑干，进入脑干你才有庞大的力量。这个恐惧其实来自于根本烦恼当中的贪。怎么说呢？这个贪衍生出来就是我爱啊，我吃，我就来自于对这个自我的执着，来自于我执啦。你因为贪爱你这个身体，贪爱你的身体延伸出去了这种种一切属于我所有的这一切，我的财产，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一切一切一切，你怕害怕它丧失了，害怕它不见了，这个念头，这个心其实就是贪爱啊，贪爱。所以有了贪爱，你患得患失，你就会有恐惧嘛，你就害怕失掉，害怕失去啊。所以他要进入脑干的这两道关卡，必须突破怀疑跟恐惧。这边举了一个故事，有一位母亲抱着孩子在动物园的老虎笼外面，一不小心小孩子掉进那个笼子里面了。在这个紧急状况之下，这个妈妈突破两个关卡，瞬间突破两个关卡，进入脑干的力量，用两手将铁笼拉开，好像大力水手一样啊，这样就拉开了，把小孩子一把就拉出来。可是过一会儿，这个事情过了以后，你叫他重新来做不到了。这样的事例其实很多，以前我们常常会把它解释成那叫肾上腺激素的作用， 说譬如说火灾的时候，一个人哦，一个妇女竟然从几楼扛着冰箱就这样的轻而易举就扛下来了。等到火灾结束以后叫他扛回去办不到了。以前我们读到这些资料都被解释成肾上腺激素。这边的解释我觉得蛮可以参考的。就当下突破那两关，毫不怀疑，毫不恐惧，母爱，伟大的母爱，当下他只看到孩子的危险，他有没有想到老虎很可怕？没有，再可怕他也不怕，这就是伟大的母爱啊！所以这悟道的喜悦从哪里来呢？因为一般人活在大脑意识层，最外围那个大脑，大脑意识层充满着怀疑，充满着抗拒，充满着批判，还有那些理智思维啊，或者活在边缘脑的恐惧、愤怒、悲伤等等，所以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到脑干进入脑干的喜悦。刚才讲怀疑，怀疑就抗拒嘛，怀疑就批判嘛，然后认为自己很理智啊，尤其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书读的越多，礼藏越多，所以古代禅宗要破除这些文字的迷失，所以不立文字，它的道理就在这里。你懂得一大堆，讲了一大堆，很会讲，可是一件都没有做到啊。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你懂得多少，而是我们做了多少啊，这才重要啊。所以在外面这一层大脑意识层啊，整天就在那边，甚至在那个进入边缘脑的那个恐惧、愤怒、悲伤那些情绪，坠入你那个情绪范围，在情绪里头，低落的情绪，情绪不稳，常来讲啊，你这个人太情绪化了。什么叫太情绪化？常常我喜怒无常了，才一下高兴，一下就发脾气，一下很快乐，一下又很沮丧，就是上次我们讲那个七情之未发之未中，发而皆众结谓之和。那要自中和，这天地未焉，万物欲焉。我们看到现在最近这，其实从我有印象以来，已经不止十年了，差不多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来，气候的异常，气候的变化，气候乱了，乱了这个次序。大概从我有印象以来，已经超过三十年了。最明显的三十几年前呢，我就看到那个像现在这个十月啊，那樱花桃花就在开了，这个我印象很深，1980年那时候那三十年前那个现象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啊，有的人还幸灾乐祸，还不知天高地，哇，大家来去赏樱，来去欣赏三月才会开的桃花，成群结队在那边赏花，都不晓得这是大老天爷在警告了。农民最苦了，他们有经验，他就是惨的，明年的桃子收成就少了，这都是被这个气候所影响。那气候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心啊，众生的共业嘛，就共业所造，众生的这个心啊，情绪去感召的啊，所以地震，我们讲说什么大太平洋板块，什么菲律宾板块在那边挤压，还有另外一种板块叫做心灵板块啊。什么心灵板块？你叫整个世界，不是什么美国啦，跟这个俄国啊。跟中国在明争暗斗吧，彼此之间还有一股什么恐怖势力啊，这些无形当中形成了一个集团，一个集团，一个集团，像第一次大战 这个几个国家结盟啊，这些国家结盟，嗯，这些结盟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心灵上面的一个板块，造成对立、冲突，啊，所以大自然也就跟着这样子啊，啊，对，有台风，有气候，气候的这个变，强烈的变化，啊，酷冷酷热，啊，像今年，各位以前没有见识过台风了，来到台湾接二连三，好几个台风啊，而且最近这几个台风都特别严重，啊，很多地方那个灾情都很惨重啊，这些都源头都是我们的心啊。所以修行修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两个关卡进入脑干，进入宇宙喜悦的源头。这是雷九南博士他从他的角度啊来描述所谓的修行啊要达成的那一个悟道的境界啊，就是通过那两道关卡啊，那佛教就叫做断惑。那当然这个层次你没有办法说完全百分之百一样，你不能说哦他没有怀疑，像那个母亲啊，他一下突破两关哦他就已经断惑了，现在不要做这样的联想，这些都是提供我们在了解在体验啊，在说明在描述某一个概念的时候啊，可以很好的参考教材啊，这样子啊就可以了啊，不要做太多的这一些比附啊。所以能够通过这个怀疑跟这个恐惧这两道关卡而进入喜悦，进入脑干啊。同时他也提出一个自他交换的方法啊，就是说在修心的方法当中有一个非常善巧方便有效的方法，可以突破大脑和边缘脑的自卫反应，自我防卫，也就是自他交换的这个修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拥有快乐，拥有健康，拥有幸福，所以呢就会把不好的丢给别人。因此呢这个恐惧是来自于怕失去我的一切，刚刚说过了，我的身体，我的财产，我的名誉啊，我的亲人等等，尤其是特别是指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就叫我执。所以自他交换最重要的，我们都读过儒家，人利己利，将心比心，己利利人，己达达人，这个就是把自己的立场跟对方的立场转换一下，将心比心啊，在佛家讲过愿待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达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叫做自他交换。用通俗一点讲就是多为别人想啦，多为别人想，这句话有的人听听就算了，就听听就过去了，没有特别深的感受。我可是有切身的体验，切身的感受，包括我们讲话的一些用语。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常常跟人家讲话就说，我觉得你应该要怎样，我认为你应该要怎样，我讲话的口气都是这样。后来有人跟我提醒啊，你这个口气这样不太好，你可以换另外一种比较温和，人家比较容易接受，我建议你怎样，你知道吗？我花了十年才改过来，不是那么容易，常常就脱口而出了，我觉得你这样不好啊，我认为你这样子，或者不要讲我认为，我觉得就直接你这样不太好，你哦，慢慢的才会自我觉察，我建议你怎么样，对方听起来就比较可以接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都还没有真正的将心比心啊，没有 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设身处地啊，为别人着想。如果我们有多为别人想啊，当你看到路边有一根铁钉，有一块玻璃，有一个容易伤人的东西，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将心比心的同情心、同理心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捡起来，免得有人再受害。这叫多为别人着想。否则的话，管他去，反正我有看到了，我没有踩到就好了。那个人至少门前雪怎样？不管他人，瓦上霜。啊，有这样的心态，这个社会就很冷酷了。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就是开发自己的潜能之后之外呢，还要协助他人来开发潜能。啊，自己开这个。开启了佛性，你要帮助别人啊，开发他的佛性。第三句，止于至善。怎么样止于至善？这个止啊，有安住的意思，还有细念的意思。刚刚说过，不要只是把它解释为停止，解释为停止其实也没有错。但是一般人都着眼在你由动而静，就这个过程叫做停止。你都没有把这个重点专注啊，集中这个注意力在它停止以后，接下来呢，它就留在那里了。所以这个止就是住在那个地方，安住在那个地方，安住啊。那我们把它引申到我们的念佛，念佛不就是要注意力专注在那个佛号上面，就叫做细念。这个细用的也很好啊，绳子牢牢的绑住你这个念头，不要像心猿意马，不要像那个马像猴子一样到处跑，就细念住啊，在这个止。这个字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进一步看看它的含义。一般就是解释为终极的意思了。至圣先师那个字就终极了，就达到100%的圆满了，终极。但是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动词的意思，就是到达，到达。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可以把一些文字啊，一些语词啊，可以配合现代人的情况做一个方便的解释。这个待会我们再讲啊。这个善。善就你到100分的，那就100%的完美嘛，至善至美。那如果把它解释为达成啊，达成，先达成近程目标，再达成中程目标，再最后达到远程目标、终极目标，达到终极目标，那个就是100%的圆满。所以过程也照顾到了，终极目标也照顾到了，哦，就不要只有终极目标100分，就好像说，好，现在我要求我当老师的，我要求你们人人的考试分数都要100分，少一分打一下。台湾就是这样子啊，台湾国中生好可怜，大陆会不会？大陆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少一分打一下？100分，90分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90分还要被打10下。所以呢，我们就是因应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让学生有成就感。你只要达成你自己的目标，你目标自己设定好了。举个例子说，好，某甲啊，王同学，你这一次数学你觉得你可以考几分？他说，我觉得我60分就不错了。好，老师，好，你就要达到60分。 这就是你的你的目标。好，乙模乙你是70分啊，自己定。好，你是80分，你是90分。自己定自己的目标，你达到这个目标了哈，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写书法也是这样跟你们讲，不要跟别人比。每一个人的那个情况都不一样。你只要这一次比上次进步，那就不错了。啊，那就达成善了。就不一定要达到至善才叫做，达到那个100分才叫做终极的至善了。这样人人就望而生畏啊，我做不到了。我一辈子跟100分无缘。好，再来。所以我们人生有什么样的目标，这个目标你要时时去细念着你的人生目标，不要忘记。上次有提过目标跟目的有什么不同，目的啊，目的就是刚才讲那个终点那一个点，终点站那一站叫做目的，目的地。目标呢，是沿途的那些过程指标。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台南要去台北，你目的地最终站是台北，你开车上高速公路，你上高速公路，沿途有一些路标，它也叫路标啊，也叫标啊。他会告诉你台南上去嘉义还有几公里，他不会马上就跟你讲台北还有几百公里。好，嘉义还有几公里，过了嘉义又跟你讲台中还有几公里，过了台中新竹还有几公里，过了新竹桃园几公里，过了桃园台北还有几公里，一站一站一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阶段性那个过程就叫做目标，最后那一个点才叫做目的。所以我们人生你要给自己设定几个阶段性目标，一步一步去达成，不要像考试说一下子就要100分，那达不到100分每一个人都要打好几下，打好几下是自己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压力，然后呢挫折感，然后呢就沮丧，甚至最后就裹足不进了。所以这个是我在学校里面给他们大学生提供他们做参考啊。你那个短程目标就大学怎样顺利毕业，顺利毕业不要以为啊理所当然，怎么会毕不了业呢？有啊，还是有人毕不了业的啦。早期台湾是二一，然后二一就是二分之一不及格啊，就要退学啊。后来因为教改的关系啊，学生越来越伟大啊，他快要二一了，想尽办法让他不要二一。好，以后还是有人二一，有人二一，最后好一次二一不退，第二次二一才退，一直退让，一直退让。现在哈，真的是要不毕业都很困难。所以短程目标就让他大学顺利毕业哈。那近程目标，你30岁以前你给自己定，30岁以前你要让他外面不要、啊、考上一些什么什么执照啊证照啦，或者是通过什么多益啊，通过什么托福啦啊，那些语言测验啊，电脑的一些认证啊。中程目标就是将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嘛，30到65岁。那远程目标，退休的规划，有没有终极目标？这个部分就要讨论到宗教问题了。那有的人说好，我65岁再来探讨宗教，能不能活到65岁都不知道呢。所以就是人生无常的概念齁，要越早结束越好。各位如果有机会到殡仪馆看一看，看那些挂在那里的遗像，都是老人吗？据我的经验啊，反倒老人不多呢，都是那个年轻力壮的啊，或者是说年轻貌美的啊，甚至也有儿童啊。所以黄泉路上无老少， 孤魂都是什么少年人啊，棺材里面装的不一定是老人，都是死人，死人就不分年龄了。所以定这样子一些短程、近程、中程、远程，还有终极目标，让我们一个一个去达成，一个去达成啊。大学里面讲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止就是你的刚讲你心细念的这个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你才有一定的方向。这个定就是方向，确定的方向。就像我们在荒郊野外，如果你迷路了，迷失方向了，怎么办？以前童子军都有教一些什么辨认方位的一些方法，看太阳在哪一边嘛，对不对？太阳在哪一边？那你要知道你现在所在地跟你要回去的那个位置是在你的南边还是你的北边呢？这个一定要确定啊，确定这个方向，确定这个目标，你才不会南辕北辙才不会越走越远所以了解到你的方向心里面细念着这个目标这个方向，你才有定向。有了定向以后，你心才能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以后，你才能够心安啊，心安你又才能思考啊，思考又才能够有所得啊，定静安立得，定静安立得，大家都讲定静安立得，忽略了前面还那个止，那没有止哪来的定？止就是心呀，好好的守住一个地方，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是不是？止啊！好，接下来讲这个第四代的时间管理，本末先后。大学的经文上面是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是近道哦，不是悟道，也不是。也没有说知所先后即为道矣，他是讲近道，就是不远的。所以这里面讲到本末终始的问题啊。那我这一份资料是从天下出版社《与成功有约》那一本书上面的一份资料，可以拿来这边互相阐发。他把这个事物分类分成紧急不紧急、重要不重要紧急不紧急、重要不重要，分成四类，按照排列组合第一类是又紧急又重要的，又紧急又重要的，就危机要有危机处理的问题了，急迫的问题，有期限压力的报告啊。各位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压力吧，要报告，交报告要试讲还要做种种的其他的，对，或者一般的还有结稿团练期中考、期末考还有同学之间的冲突要处理的，我这个是就一般大学生里面所谓面临的这些问题，这些紧急重要又紧急又重要的列为第一类。第二类是很重要但是不紧急。什么是很重要？像自我充实，像大学生有时候学习更多的外国语言学习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自我充实的这个知识这个很重要但是并不紧急，意思就是说那个不做不会马上有问题的，不会马上产生一些需要你去处理的压力再来改善人际关系是很重要，没有错了，可是也没有那么急迫还有未雨绸缪重要的计划报告什么叫重要的计划报告例如说下学期、下学年，你现在是大二大三、大四或许要考研究所啦类似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再来运动跟休闲， 这是对身体有帮助的啊。你不运动的话，身体会生锈啊，啊，关节会生锈啊，啊，啊，休闲也很重要啊。所以，包括其他定力、计划、目标、了解必要出路、学习多种原因的运动等等，这些很重要却不紧急，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很紧急却不重要，不速之客。这个速是什么意思？速就是招的意思，招呼，请啊，不请自来了，叫做不速之客啊。哎，突然怎么这个出现在你眼前的朋友，高中同学来拜访你了，怎么办？你能不理他吗？你如果真的感情很好，交情够的话，对不起，我现在很忙，你先回去。说好，回去。否则的话，老远从高雄跑到台北找你，甚至从大陆飞回台湾找你，你都不理他不行啊！啊，再来，马上有电话，有一些信件啊，不处理不行。可是并不重要啊，啊，必要而不重要的问题啊。所谓急迫之事，是对别人重要，对自己却不重要。好，所以这些归为第三类。再来第四类，也不紧急也不重要，一些繁琐的工作，洗衣服算不算这一类？不洗会不会怎样？会哦，那看因人而异，有人不在乎，有人一天不洗不行了，哎，一样，有一些信件，有一些电话，有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啊，有一些有趣的活动，譬如逛街啦，譬如说玩那些游戏啦，现在最流行就是抓宝啊，啊，晚餐吃什么？对吧？啊，今天赖已经累积几百通还没看呢，啊，这些都不紧急也不重要，这四类事情。你的处理先后顺序，照你的经验，如果这些都是你的事情，你会怎么样处理？优先顺序，第一类当然要先处理嘛，对不对？摆在优先的。那第二类或第三类或第四类，你是在按照一二三四类排一二三四的顺序吗？还是排一三二四，还是四三二一？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处理？我们调查一下看看，应该是有这几种啊，啊，一三二四，一二三四，还有什么？啊，就这两类来，我们调查看看，你是这一类的举手。好，你是。一二三四的，两位、三位、四位，好，这个我没办法说，少数要服从多数啊，完全是看个人的，嗯。那我们现在看看哈，你怎么样处理，就会造成你的生活秩序变成怎么样？你如果偏重第一类事物，又重要又紧急的话，天天都在处理第一类。造成压力过大，精疲力竭，永远在那边收拾残局。好，刚才举这个，大家都举了，这是第二以后不一样了，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吧。如果你偏重第三类事物，不重要而紧急，结果叫做短视近利，你是享乐主义，一天到晚都在处理危机，而且被视为巧言令色，讨好他人，轻视目标跟计划，缺乏自制力，怪罪他人，人际关系腐烂甚至破裂，是偏重第三类的。偏重三四类，偏重第三四类，都在处理那些不重要但是很紧急或者不紧急的事情，对，没有责任感，完全无法完成分内工作，甚至工作不保。最后是依赖他人或社会机构为生，啊，年尾就去吃尾牙宴了。为什么第二类还没讲？ 重点就在这里了。如果你能够分一点时间来处理第二类事物，它很重要，不过不是那么紧急。这样的人就有远见，坚持理想，能够维持生活的平衡感，有纪律，有自制力，比较少有危机啊。所以第一类第二类啊，处理这个紧急重要危机处理，有急迫的问题，有期限压力的报告，然后自我充实，不改善人际关系，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运动休闲等等，这些你要知道，第二类跟第一类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关系？所有的第一类事情都是由第二类演变来的，都是由第二类经过时间的拖到最后就变成又紧急又重要了。本来是重要性都一样，对不对？可是一个是啊，还有一个月，还有两个月，不紧急嘛。现在呢，一个月过去了，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紧急了。第二类就升级为第一类，事情就是这样来的，这样演变发展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有智慧有远见的话，你就不要天天只是在处理第一类，就算有一点点的空档，你就不要对自己那么样的刻薄，还要善待自己，现在应该休息了。你如果拨一点时间来处理第二类，至少让它不会再演变为第一类。这就是说，再怎么忙，你也要拨一点时间运动，要休闲，要防患未然，要未雨绸缪，要自我充实，要改善人际关系，而不是任由它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好吧，第一类永远处理不完，永远追着时间跑。所以你看大学那几句话讲的是一个原理原则，要怎么应用就看我们自己现实生活当中能不能去仔细去用心体会。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了解那个先后顺序，你从根本的地方去着手，所谓的根本就是第二类，很重要却不紧急。不过呢，也是这因为不紧急，所以呢很容易被忽略。人啊，往往就是要烧到屁股了还不急，烧到眉毛了，有时候就还好吧，最后叫做不见棺材不掉眼泪，见了棺材眼泪也掉不出来了。所以大学里面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先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这个就是讲本末先后。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找到下手处，才能够事倍。事半功倍，否则的话就倒过来事倍功半。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叫穷忙族，一天到晚忙到最后，一个是忙，忙乱的忙，忙到最后茫茫然到最后眼盲，心也盲了，总之就一片盲。台语盲叫做蒙不啊，蒙大蒙，雾茫茫，一片雾茫茫，根本都看不清楚啊。所以有眼睛跟没眼睛就差不多了。这么多的条目啊，修身正心诚意自知，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本， 治天子以治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为什么不是格物致知呢？这跟我们谈空谈有一样，佛法里面你一下子就要高谈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来空去的，就跟我们教台湾教波佛摩一样，你如果没有加上那一个你大声那边念叫了半天，小朋友听不到你在讲什么，所以他加了一个字，波波摩佛啊。那我们那时候，我小时候是念波波摩佛啊，波波摩佛，波波摩佛。哎，长大了以后，那个语言学家、声音学家又叫巴帕玛发。我那时候很疑惑，到底是啊还是呃还是哦啊？哦，原来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可以。那是一个辅助的方法。所以方法就要善巧啊，不能够执着说，哎呀，我要忠于原始的啊，特就是要念特，不能念特啊，科就是念科啊，科科科，特特特，嘶嘶嘶，对不对？有气无声了啊，难怪我们国中的时候那英语发音那个字都发得很痛苦，发得不标准了。好，从修身为本。那到底怎么修呢？我们休息一下，好，下一节课再说。